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指责中共海警船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北约证实俄罗斯军队发起重大攻势。土耳其 7.8 级强震，死亡人数超过36000人，多名建筑商被逮捕。联合国表示，叙利亚同意增开两个过境点运送赈灾物资。中共指控美国气球飞越中国领空，被白宫驳斥。密歇根州立大学枪击案至少3死5伤，疑犯自杀身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礼拜一发表声明，指责中共海警船使用激光照射菲律宾海警船的做法冒犯同不安全，并重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将触发美国根据美菲互访条约履行防务条约。与此同时，美军一个航母打击群正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军演，操练综合远征打击能力。礼拜一较早前，菲律宾军方指责中共海警船2月6日使用军用级激光照射前往阿云锦礁运送补给的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短暂失明。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中方的行为干扰了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礁及周边海域的合法行动，中国的危险操作直接威胁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损害了各方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自由权利。美国国务院礼拜一的声明说，根据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作出的裁决，中国不具有对第二托马斯礁的合法海权主张。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这项裁决是最终的裁定，并具有法律约束力，中国一直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俄乌战争这个月底将届满一年，俄军如预期在战争周年之际发动新攻势，北约证实俄罗斯开始发动新的重大攻势，目标直指巴克姆特。乌克兰军方表示已经准备好迎战。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坚守多个月的顿涅茨克城市巴克姆特受到猛烈炮击。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炮击整个前线，巴克姆特周边16个定居点都受到炮击。俄军由亚格纳集团佣兵作为进攻箭头，俄国防部称已经向前线推进数公里，但没有说明具体位置。乌克兰军方官员表示，已经坚守多个月的乌克兰捍卫者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地面攻击。一名副营长13号表示，巴克姆特的阵地已经设防，只允许军事人员进入，而任何仍然想离开该城市的平民必须冒住炮火。土耳其东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地区6号发生里氏规模 7.8 级强震后，死亡人数超过36000人。由于这次地震造成土耳其数万栋建筑倒塌，引起民众对建筑商强烈不满。对此，土耳其当局调查163名与建筑倒塌相关的人士，目前已知有8人被捕，48人被警方拘留。土耳其司法部长博兹达格13号表示，所有赈灾地区的检察官办公室都已经展开司法调查，包括考量建筑物的建造年份，还有哪个曾经参与建筑物审查等。据悉，土耳其1999年发生伊兹密特地震，造成至少17000人死亡，约500000人流离失所。之后，土耳其当局订定严格的建筑规范，但这次地震却有大量建筑物倒塌，因此有部分批评者认为，土耳其政府过去曾经定期批准建筑特赦，也就是建筑商能够以交钱的方式令没有达到安全要求的建筑物拥有法律豁免权，所以政府拘捕只是想推卸未确实执行建筑法规的责任给建筑商或承包商个人身上。规模 7.8 级的地震 6号袭击受到战火洗礼的叙利亚同邻国土耳其，震灾造成两国共超过36000人丧生，其中包括叙利亚的3600多人。外界协助投入救灾，叙利亚运输部官员14号说，运送震灾物资救助地震地区的一架沙特阿拉伯飞机今日降落第二大城阿勒波，是叙利亚爆发内战十几年来首见。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3号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同意开放 Ori 两个景点，初步实施三个月，好令人道援助及时进入灾区。古特雷斯指出，地震伤亡数字持续攀升，幸存者在饱受战争摧残的叙利亚还要忍受恶劣的冬季气候环境，现在最迫切要做的就是向数以百万计受灾的民众提供食物、医疗、营养、保护、帐篷、冬季物资和其他救命物品。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2号在大马士革会见阿萨德，讨论上个礼拜强震重创叙利亚和土耳其之后的应对措施。中共13号指控，自2021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方批准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白宫迅速反驳说绝对不是真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礼拜一在白宫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中国领空没有美国侦察飞行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礼拜一上午亦都发表推文说，任何有关美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操作监视气球的讲法都是虚假的，是中共有一个用于收集情报的高空监视气球计划，他利用这个计划侵犯了美国和五大洲的40几个国家的主权。除了白宫之外，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礼拜一亦否认了北京的指控。他礼拜一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没有美国政府的气球，没有，数量是零。密歇根州立大学13号晚间传出枪击案，警方表示一名枪手在校园开枪后造成至少3人死亡、5人受伤，执法人员当时冲入位于东南新主区搜寻疑犯。密歇根州立大学公共安全部门的代理副主任罗兹曼较早前表示，疑犯已经自杀身亡。罗兹曼表示，疑犯是一名戴有面具的身材矮细的男子，他最后被看到徒步逃离密歇根州大学联合中心。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有关当局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校园警方正试图确认疑犯以及他和大学的关系。2021年11月30号在密歇根州奥克兰郡的牛津高中亦发生一宗致命枪击案，当时一名15岁的学生以一支半自动手枪开火，他的4名同学被杀，还有其他6名学生和一名老师在枪击中受伤。这宗事件是当年美国最致命的一宗校园枪击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日韩外交高层会晤，加强合作抗共。美军称从中共间谍气球残骸中寻获主要的传感器。拜登政府计划释出战略储油，总量达2600万桶。超过5000万人下注超级碗博彩，创纪录。澳洲政治人物办公室因国安疑虑，移除中国制摄影机。FBI 提醒情人节小心浪漫诈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日韩的高级外交官员13号在华府会晤，讨论加强印太地区和世界安全的合作计划。他们表示将共同回击中共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这个表明是发生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华府正在加强与东京首尔的安全关系以对抗北京。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礼拜一在华盛顿会见了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和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延东。舍曼表示，三边会谈触及了中共带来的挑战以及在团结应对的必要性。 日本和韩国在气球事件上都表达了支持美国的立场。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表示，中国犯下了不可接受的侵犯其主权的行为，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公民的安全作出了谨慎和合法的回应。韩国外交部副部长赵延东表示，韩国已经明确表示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侵犯他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可以根据国际法采取必要措施。美国军方表示，已经从2月4日被美军战机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残骸中寻获了看来被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中共继续坚称那个气球是误入美国领空的民用研究气艇，并指责美国反应过度。美军北方司令部1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打捞团队从气球坠落处沉没了一些重要的残骸，包括确认所有主要的传感器和电子装置，以及整体结构的大块物件。这个中共间谍气球是2月4号在南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之后美军又在美国西北部阿拉斯加州海岸、加拿大西北部的玉空地区以及美加边境休伦湖的上空分别击落了三个飞行体。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一说，这些飞行物对民用航空构成风险，还可能构成搜集情报的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在中国间谍气球被发现后，美国重新校准了雷达，并探寻了更多的飞行物。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当日亦称，所有四个飞行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拜登政府计划履行多年前授权的预算令，由战略石油储备释出更多原油。随着油价趋稳，美国政府曾经寻求停止执行这一项预算令。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一项国会授权销售案出售总量将达26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部发言人指出，这次释出原油是根据2015年颁布在本财政年度执行的预算令。能源部一直尝试停止执行2015年立法要求售油的若干部分，以填补战略石油储备下跌的水位。美国目前战略石油储备水位约是3亿7100万桶。美国最近这次释出原油，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打算从下个月起每日减产50万桶原油，以作为遭受制裁的报复。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没多久前才说，全球石油市场维持平衡状态。美国联邦众议院上个月通过法案，抑制能源部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的能力，除非政府取得更多联邦土地以赚取石油。政府宣布释出更多石油后，美国基准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下跌 1%， 报每桶79美元左右。本届超级碗是第一个在体育赌博合法的州进行的比赛，对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第57届超级碗大赛进行投注的数量，打破了体育博彩公司的纪录，核实赌客下注地点的公司。在这个超级碗周末记录了大约1亿次体育博彩交易，这个数字比去年增加了 25%。 代表博彩业的行业团体美国博彩协会预计有5040万美国人在今年的超级碗上下注，总金额约是16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去年的两倍。其中不单止包括了在合法体育博彩公司落的赌注，还包括在不受监管的海外网站落的赌注，通过博彩公司以及在朋友或同事之间进行的社交性赌注。如果这个被证明是真的，这个将会是去年估计数字的两倍。现在体育博彩公司已经开始接受明年超级碗的赌注，这个也将是第一次在美国赌博之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超级碗大赛。 DraftKings 已经以6-1的赔率开放了对 Chiefs 的投注。澳洲官员14号表示，数十台安装在澳洲政治人物办公室的中国制监控摄像机将受到拆除。澳洲国防部长几日前才宣布，顾及安全疑虑，将拆除国防部大楼内的中国制摄影机。 法新社报道，根据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在250几栋澳洲政府建筑物当中，合计至少安装了913台中国制造的安全监控摄影机，包括在澳洲国防部的设施内。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上个礼拜话俾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知，国防部建筑物内嘅呢啲中国制摄影机将全数被移除，以确保我哋嘅设施彻底安全。澳洲财政部官员今日证实，另外有65台闭路电视系统安装喺澳洲政治人物使用嘅办公室内。美国同英国亦已经采取类似行动，阻止政府部门在敏感地点安装中国制造的摄影机。两国都表示担忧中国企业可能被迫将摄影机收集到的情报分享被北京安全当局。2月14号情人节前夕，联邦调查局 FBI 提醒民众小心浪漫骗局。 FBI 说，在浪漫骗局中，罪犯在约会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虚假个人资料，以诱骗受害者相信他们，与骗子建立信任关系。骗子利用这种信任关系来操纵受害者，摄取他们的财物，并伤害他们的心。FBI 建议千祈不要只凭你在网上认识的人的建议就去汇款、交易或者投资，不要向身份不明或不受信任的个人披露你当前的财务状况，不要向网络上任何个人或你不知道合法的网站提供你的银行信息、社会保险号、身份证或护照副本或任何其他敏感信息。如果你怀疑在线关系是一种骗局，请立即停止所有联系。如果你已经汇款，那就向银行报告并登录网站 ic3.gov， 向联邦调查局的互联网犯罪举报中心报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